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4号，礼拜六。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伊朗22岁嘅女子玛莎·阿米尼因涉嫌违反头巾法律，受到宗教警察逮捕后身亡，而引发嘅抗议活动蔓延50几个城镇。依个系2019年。汽油升价导致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伊朗总统莱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被问及此事，他许诺对阿米尼之死进行调查。下面来看报道。
但在23号， CNN 资深记者艾曼普 Christian Amanpour 表示，他22号本来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专访莱希，但却被要求必须戴头巾。在纽约或伊朗以外的任何地方，从未有伊朗总统要他戴头巾。他代表自己和 CNN 以及世界各地的女记者礼貌地拒绝了，专访因此告吹。而连日来，成百上千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燃点车胎，并高叫独裁者去死和为生命、自由和女性的口号。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表示，我们看到伊朗的经济是节节败退，所以民众借由这件事站出街头，对政府表达各种的不满和抗议。我想这个才是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央社22号报道，伊朗当局连续6晚在30座城镇暴力镇压抗议者。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 Iran Human Rights 表示，最少31名平民死于镇压。法广报道，伊朗国家媒体话有17人死亡。美国财政部22号宣布冻结伊朗宗教警察以及伊朗安全机构的7名高层在美国的资产。伊朗女演员 Catherine Riahi 表示，伊朗人民不再害怕监狱，因为伊朗本身就是一座监狱。强国更是大号监狱，还不如伊朗人自由呢？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表示，不只是伊朗有内部的冲突，据闻俄罗斯近期亦出现了非常多的反战运动，从中间我们亦可以看到，威权国家现在是当代的数码科技的时代，要维持他们内部的政治秩序是越来越困难。伊朗的抗议引发各大媒体聚集，但是在中共媒体上却未见提及。董思齐表示，中国目前正面临清零导致的经济混乱、地方财政紧张、失业率升高等问题，所以在习近平要进一步在20大之后来做他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这些由内部所产生出来的矛盾情绪，如果因为其他国家的一些示威抗议的事情而产生了所谓的示威效应的话，对中国内部的控制来讲，特别是期待能够坚守六稳六保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会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之前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刚刚呼吁成员国防止颜色革命，该组织的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亚塞拜疆和阿美尼亚之间都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如今伊朗又发生头巾运动，网友嘲讽习近平队伍不好带了，而中共内部亦风雨飘摇，随时会发生变革。如果伊朗发生政变，将会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讲一讲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9月21号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共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都缺席会议，而早前被罢免的原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突然露面。习近平只是向会议发指示，要求聚焦备战打仗。下面来看报道。
军方的这次会议规格非同一般，各机构几乎全部都齐。两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只字未提习近平，而习近平仅发了个指示。有观察人士认为，其中传递出对习近平不利的政治信号， 而作为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不参加这次重要的军方会议，更令外界难以理解。习近平参加完上合峰会之后，至今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已经隐身整整一个礼拜。有人认为习近平可能是因为出国访问之后，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需要隔离一段时间，魏凤和可能是身体健康问题缺席。但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如果习近平失去权力，就不会重判孙力军政治团伙。最近这三日，六名政法府接连被判重刑，其中王立科、傅政华、孙力军三人先后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而且官方在宣判傅政华和孙力军时，称他们有重大立功表现。对此，张天亮分析，他们很可能供出了政变集团的幕后主使，这亦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马上就要到来，二十大之后可能很快就要开始。张天亮判断，可以肯定习近平为了连任，在二十大之前可能会同各个派系达成妥协，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必定会强力反击，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外界仲注意到，已经被免职的中共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目前没有任何职位，竟然坐在第一排焦点的位置上。有传闻称，在7号中共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涉嫌参与兵变，在8号习近平突然调整北部战区司令职务，61岁的李乔铭并未到退休年龄就遭撤职。视频人江峰在他的节目中分析，央视给他特写镜头，就是要被中共军队中的中高层将领看到，撤职的司令带着政变的光环参加，证明反习有功，政襟危坐。
震惊世界的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于23号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主犯陈继志被判刑24年，并罚金32万元人民币，其余27名被告分别被判11年至6个月，并处罚数量不等的罚金。但有评论认为，对他们背后保护伞的调查只字不提，难以平息民愤。下面来看报道。
23号一早，大批媒体以及未能旁听的家属守候在法院外，当地政府加派警员在场戒备。法院一审裁定陈继志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聚众殴斗罪等数罪并罚。有人质疑陈继志故意杀人和强奸、轮奸，只判24年，连死缓都不肯判，明摆住有人包庇此案。经调查，自2012年以来，以陈继志为首的黑恶势力在唐山市等地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河北省纪监委还发现28名涉案人背后的保护伞，并对15名相关人员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中央到地方对于黑恶分子的支持和放纵，其实才是最大的保护伞。这次判决并没有追究黑恶势力后面的保护伞，是在度纵容中共治理下打造出来的黑暗空间。这班人游走在黑暗空间下，才会毫无忌惮地去挑衅人性的接受程度。不管是在香港2019年元朗袭击案，还是在河南村镇银行存户的维权事件中，都有暴徒出来做打手。平时中共就豢养这些黑恶势力作为他们处理民间事务的替代方法，如果判得太重的话，这一帮人将来是否会不听话呢？视频人维新话，从刑法角度来看，这次判决其实已经按照顶格来判，民众对过去10年治安形势的恶化相当不满，一方面是扫黑除恶运动实际上是不成功，公安势力高度膨胀，和地方黑恶势力存在勾结关系，逐渐催生了暴力泛滥的社会。这种案件很难平息民众对过去10年暴力泛滥的感受。 有网民话，24年亦证实咗佢哋嘴里边所谓嘅轻伤就系谎言。仲有人话，党真系想打击嘅罪犯，绝对系公开审判，令佢颜面扫地。对于低层罪犯，甚至会游街示众，唔想打击嘅人，往往都以国家机密或者私隐为理由秘密审判。唐山呢件案件，罪犯全程着住防护服，受害人冇出席，比秘密审判仲要秘密。秘密审判，到庭嘅人仲可以睇到罪犯。唐山呢件案件，估计只有法官同警察知道出庭嘅系边个。此外，唐山打人案受害人嘅真正身份，至今仍然系个谜。维新表示，喺缺乏独立媒体下，几名受害妇女被官方隐藏起嚟，根本冇披露真相嘅渠道。
据腾讯新闻23号消息，打科兴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肺结节嘅消息喺网上频传，并登上热搜，引起好多民众嘅不安。目前14亿中国人，绝大多数打嘅都系国产疫苗，主要嚟自国药同埋科兴。日前有网友上传视频显示，喺山东冇接种第三针疫苗嘅旅客需要当场接种。网友感叹：呢个太可怕啦！我哋到处腾挪，就系唔想被打毒疫苗啊！下面嚟睇报道。
针对打科兴疫苗后出现肺结节嘅事件，大陆几位业内专家急忙出嚟解释话，中国疫苗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同世界卫生组织嘅评估批准，喺疫苗相关不良反应事件中，从未提及肺结节。中共防疫相关单位亦出嚟呼吁，各网络平台应该加强监管，唔好让谣言干扰抗疫大局等等。近日网传影片显示，喺山东出站口，身穿医护服嘅人拦住旅客检查健康码，并要求旅客做核酸检测。对未接种第三针新冠病毒疫苗嘅旅客，要求当场接种。一位济南居民无奈对本台表示，必须要打啊，特殊情况或者你有乜嘢重大疾病之类嘅，你可能系无法打嘅。山西运城市郊区村民张明话：我哋村里边前一段时间，你唔打第三针疫苗就翻唔到村，村里边唔俾你翻，我肯定唔打，打咗嘅出事啦。张明披露，佢个仔打咗两针新冠病毒科兴疫苗之后，冇几耐就得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咗俾个仔医病，佢花咗几十万。喺5月，一封已接种疫苗患白血病群体嘅公开信喺大陆社交媒体上广传，一群来自中国30多个省市嘅白血病患者喺信中表示，自己喺接种完新冠疫苗之后患上白血病，怀疑同国产疫苗有关，希望政府能够调查此事。但呢封信好快遭封杀。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如果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之后出现群聚性嘅白血病同糖尿病，又冇家族遗传史，就不能不怀疑同疫苗有关。咁本来系一个医学问题，但中共往往就将呢个医学问题政治化，只在乎维稳同维护自己表面嘅光鲜形象，咁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系要积极关注，该问责嘅问责，该俾家长赔偿嘅赔偿，该正规救治嘅救治，咁系正常思维。但国内佢唔系，所以我哋希望有呢啲白血病或者糖尿病嘅孩子们能够得到真正关注、关心同治疗。
近日，格鲁吉亚一支考古团队在南高加索地区出土了一粒人类的牙齿，这粒牙齿可以追溯到180万年前。专家表示，这个牙齿是非洲以外最古老的人类证据之一。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只牙齿是在考古遗址德马尼西 Dimanisi 附近的奥罗兹马尼 Oros Mani 村周边发现。该村位于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西南约100公里。该团队表示，这个发现是一项重大突破， 表明南高加索山区可能是早期人类离开非洲之后最早定居的地方之一，亦改变了科学家对早期人类演化和迁徙模式的理解。科学家一直以来都认为，早期的人类一个名为直立人的物种，很可能在200万年前开始从非洲迁移出去。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尾和2000年代初，就有考古团队在德马尼西发现了两具18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该挖掘小组的负责人乔治·比齐纳什维利表示，这只牙齿的主人和德马尼西出土的两具头骨的主人可能是表亲关系。据此前报道，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部分颌骨，可以追溯到大约280万年前。此外，该团队在挖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已经灭绝动物的头骨、石制工具和石片等。而有关直立人以及人类祖先起源于非洲等讲法，都是脱胎于现代科学进化论的学说。原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博士生曹海曾经撰文《博进化论：史前文明对当代科学信仰的冲击》，指出很多具有高超智慧的文明遗迹有着远远超出人类文明的历史，这些不同时期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的框框。一些史前文明遗迹展现的高度发达的科技，是今日的人类望尘莫及，从中我们看到了今天科学的局限性和不可解释。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